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节目，直播间为您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是请法师跟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佛法。佛法我们今天要说一个相对深奥一点点的，但是希望法师能跟我们深入浅出的来道明一下，就是关于佛法的真理。那其实什么叫佛法的真理呢？
这个真理这两个字可以说是不容易去表达。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定义什么叫真理。其实呢这个真理呢就是每个人他的想法不一样，对真理的解释也不一样。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哲学啊，不同的人生观，他这个真理呢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个例子，像那古希腊他们呢对这个真理有他的解释。他就觉得这个真理呢是要具有这个切实的符合事理原则的意思，就叫真理。那我们中国呢有老子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那么老子呢有一部这个道德经里面就讲到这个道。他觉得道就是真理。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这个自然与这个天命相结合的一种精神的境界。那么这个就叫真理。这是老子对这个真理的解释。那么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位圣人就是孔子他认为呢就是能够符合这个天地人三纲还有五常的这个论理这就是真理所以每一个人对这个真理呢他的这个见解都各不一样。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尤其是哲学家们呢都把这个真理呢看作是生命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如何呢达到这个真理的境界？究竟要怎么样去检验这个真理是一个真的呢还是假的呢？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这种问题不管是宗教家也好哲学家也好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看法。
那要不我们先从佛学的角度去看一下。
哇，你现在也考我哈。从佛学来讲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深奥的一种道理这一般人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因为通常呢你要证到佛法的真理就要通过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那个时候呢只能意会不能言说。佛教里面讲说真理呢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思维所能够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意会的东西。但是为了要把这个真理呢把它说清楚让他们知道这个佛教的讲的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所以呢它还是可以用一种文字还有一种概念来把它表达出来。佛教基本上呢认为的这个真理必须呢要具有几种条件第一呢就是普遍性第二种呢叫必然性，第三种呢叫平等性，第四呢叫永恒性，第五呢叫本来性，第六呢叫超越性，第七种的条件是什么？叫可证性。
哇，听了这七种不同的条件，好像已经听到云里雾里了。那师父能举些例子吗？
好的，因为呢，你若想要得到，要把它这个当成是一种是大家承认这个真理的话呢，一定要记住这种条件，那么你才是大家是公认的，是一个真理。所以这七种条件呢，是检验这个真理的一个标准呢、啊。那你刚才说几个例子这个我可以用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这个空。
空。
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空的一种误解，就是佛教里面洞着空门这个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破了，什么都不用做了。 好像觉得很消极，
对
啊，逃避现实，觉得进了空门的话呢就没有希望了，
嗯
啊，就是等死了，
嗯、
啊、其实佛教这个空呢是对事物一切万法它的这个啊根本的了解，
嗯，
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它的本质是一个空的，自性是空的啊。我们凡夫一般呢就看这个事物的现象啊，看到有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不同，
嗯，
那么只是一个现象啊。佛教里面是要教我们说，我们看人看事看物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然后悟到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这个才是真理。所以呢佛教讲这个空啊，是诸佛菩萨历代的高僧大德通过这个禅修，然后最后啊发现了宇宙人生的一个真相，知道哦，世间万事万物到最后都是归零，都是空的，自性是空的。正因为呢自性是空的，所以呢它才有这个发展的空间，才有这个啊这个事物的成长啊，事物的这个啊发展，还有事物的变化，
嗯
啊。所以呢这个空不是因为我们啊发现它才存在的，
嗯，
它是本来存在的一个空啊，不能分为是你的空还是我的空。所以这个空呢是一个必然性的，是一个平等性的，普遍性的，也是一个永恒性的。
哦，
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啊，真空离不开妙有，
嗯，
妙有离不开真空。就是空不是说啊这个否定现实客观的东西叫做空。空是我们现在看到啊，现在就看到现前的这个电脑、嗯、那我知道这个电脑是用好多的这个东西来组装的，好多零件组装起来的、
嗯、
它本来就没有电脑，那么通过好多因缘条件零件把它组装起来，插上电啊，上了 internet 啊，那么在电脑上面就可以啊，看新闻 ，email， 所以呢、
嗯，
电脑本身呢也是各种各样组合的、
嗯，
所以呢，这电脑虽然有这个电脑形象，有这个电脑的业用，给我们去打字，
嗯、
给我们去啊send email， 给我们去到上面去看新闻，那这只是一个用，
嗯，
啊，但实际上它本体身上是空的，
嗯，
啊，所以本体是空的，啊，在表面上有它的形象。有它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永恒性、
嗯、
固定性、
嗯、
长一性的东西。
哦，原来是这样哈。
对，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说真空离不开妙有，就从空里面显示有这个电脑的形状，电脑的妙用啊。那么妙有离不开真空，就是电脑的形象跟电脑的作用呢，它当体即空。所以这个空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有叫空，我是这件东西的本身就包含空的道理在里面。就像我们人，你看我们人有生老病死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死了因为我人才空空的，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人，哎，真的这个人以前没有这个人，那么经过父母的这个结合，各种条件的组合起来啊，你就出生到这个世界来，然后慢慢从小的时候呢就成长啊，到现在，所以我看到你呢啊，透过这个现象其实认识是本质，
嗯，
了解这个过程，所以知道呢这个人当体即是空的。
嗯啊，看来要悟出这样的道理，或者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事物当的表面我们能看得那么深入，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行啊。
对啊，所以呢好多人呢对这个空的都有误解啊，所以通过刚才讲了以后就知道，哦，空不是空洞，什么都没有啊。还有呢就是比较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生死啊、
嗯、
一个人有生就有死，
嗯
啊，每个人都是这个过程。还有呢世间的这个变化变迁啊，还有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更替啊，都是无常的。还有佛教里面呢世间所有东西都是原生原灭的，这些呢都是必然的普遍的啊。所以呢人生要唯有体证到真理的条件才能够 啊，通往这个生命真实的世界是什么？
那法师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哈，每一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呢，都听到了很多您引用的这个佛学的一些经典啊，里面可能有些句子，有些故事。那我们能不能说，您引用的这些佛学当中的道理，他们都是真理？
对了，因为这层道理呢，都是诸佛菩萨还有高历代的高僧大德通过修行悟道，证悟到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然后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在引用佛经的这个道理呢，这种真理呢，不是我发现的真理，我是诸佛菩萨啊历代的高僧大德发现的真理。
然后呢，您通过这个比较平时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对，是的。
那佛学当中有一个归纳，有十个词来归纳这个佛教的真理。那么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叫苦聚，那这个苦聚的意思的含义又是怎样的？
这个苦啊，在这个佛教的教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这个篇幅。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从广义里面来讲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说法49年他讲了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么这种经典呢，都是气理气机的道理。什么叫气机气理？什么叫气理气机的道理呢？就是什么叫气理？气理呢，就是善气诸佛之理。就是释迦牟尼讲的这个道理是符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道理还有契机，就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对众生有用，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让他们转凡成圣所以讲的这个道理叫契理契机的道理这都是真理能够契理契机的这种道理都叫真理。那么我们这个释迦牟尼说了49年，说了好多经典在我们藏经里面有9000多本书，那么把它综合起来那么把它归纳为几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苦聚。所以这个苦在佛教里面好多经典里面都常常提到。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说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是怎么样来呢？是因为这个这个业力的推动，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这个业力推动到这个世间来，就说明说我们来的不是我们想自己想愿意来的到这个世界来，我是一个被动的状况到这个世界来。那么到了这个世界来以后呢，因为这个业力的这个推动让我们的身心也不得自在我们的命运也没办法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就随着你这个业力好的，你今天就开心快乐，你就很幸运，你就很快乐你这个业力如果是不好的，那么你今天呢，即使你有钱，你有好多房子，那么你可能会有感情的痛苦可能会有身体健康的痛苦可能有生意方面的问题一大堆问题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呢，之所以能够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都是业力在推动所以这个苦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占了很大的这个时间就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人呢，就这个苦多乐少真正快乐的时光是很少的痛苦呢是占很多时间。那么苦呢，通常是指呢我们受到这个业力的牵引还有是妄想的执着，还有这个烦恼的升起来所以呢他被这种东西所控制的所以我们身心不得自在因为一个人妄想太多了，想东想西，怀疑来怀疑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也心里面有自己生意好多想不开，生好多烦恼因为这种东西来控制你，所以呢你的苦呢就从你心里面感受出来，觉得哇人生是口是苦就是人生很不自在还有呢，有这个佛教里面有色受想行识五蕴这种十圣身心痛苦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呢生到这个世界呢有色受想行识的结合色受想行识呢，就把它归纳起来就物质跟精神 两者的结合。那么两者呢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各种因缘合合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不得自在，所以呢这个身心方面呢具有痛苦的感受，所以佛教里面说有这个苦受。
那如果是那么苦的话，我们怎样才能脱离苦海呢？
对啊，因为你有这个苦，那么要寻找一种快乐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觉得生活太苦了，就想要寻找一种快乐有时候呢既没有感觉到痛苦，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快乐，就叫不苦不乐者的感受。不管是哪一种感受总是呢你心里面呢有一种丰沛，有了这个丰沛以后呢就有这个取舍有了这个取舍以后呢你身心就不得自在一般来讲就是说太苦了，我要寻找快乐。但是呢你又没有智慧来开解自己那么就苦上加苦在痛苦里面转来转去，没办法超越出来。因为你没有智慧吧，你还是有这个执着，还是有妄想，还是有烦恼现在自己呢没办法得到这个自在总之呢这个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还有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汲汲的这个人生呢就是一个苦寂这个苦寂呢是人生的实相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这个身体生命都是由身心组合的那么身心呢又有这个四大五蕴组合的，所以呢好多方面都是凑合起来的所以呢是这样，就是这个五蕴四大把集合起来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苦寂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这个苦寂就是人生的实相既然是人我们要知道呢是有苦的，所以呢我们要面对它，要接受它，要去了解它，然后到最后才能够转变它。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啊，
那大师刚才跟我们说的是苦寂哈。
对对，
原来这个意味还挺深奥的。
对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了？这个是好多人都想要知道的。这既然佛教讲是人生是苦这个苦寂是人生的真相，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离苦得乐，去摆脱这种痛苦烦恼呢？神游佛经里面是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寻找一种这个觅苦的方法才能够超越这个娑婆的苦海从这个这个忧悲苦恼里面呢得到大解脱。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个离苦得乐呢？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那么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以后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几个字就是从这个心经里面来的我们每个学佛的人都听到心经这个名词这一部经呢是很出名的，不管你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凡是你进到佛教里面来都会听到这个心经这个名词乃至于就是不信佛的人都知道这个心经心经呢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0多年那么他专门花了22年讲般若经然后呢这个般若经呢翻译我们中国呢有600卷般若经那么600卷的般若经的思想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这个金刚经再把它浓缩起来呢就是260个字的心经
260个字。
对，所以这个260个字虽然是很短的经文，但是它思想就是包括3藏12部一切经典同时把想中密宗的道理都融会贯通在里面。
那能不能说这个就是真理
对，所以经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真理怎么样知道它是真理呢？就是在经文里面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照见五蕴皆空以后他才能够升起这个大慈悲心去普度众生的愿望他没有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智慧的话呢他这个慈悲心就发不起来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 啊，通过在生活去体验以后啊，啊，学习佛法以后啊，啊，有了这个大智慧以后，就能够照见哦，原来色受想行识本性是空的，
嗯，
啊，是不可得的，啊，所以我们不会被外在的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啊，能够找到这个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空的这个真理。
嗯
啊，明白的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
啊。其实在通过大师的这个讲解啊，我在听的时候呢，也觉得在佛学的这个领域也一样是学海无涯哈。就每次跟大师聊天，每次跟大师做这个节目，都是能听到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亮点。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佛学方面还有这很浓厚的兴趣，不妨可以参加湛山精舍的周日佛学班。那下一期的这个周日佛学班将会在12月的16号举行。那当天呢，会有这个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的讲解。那师父能为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这个
啊，因为每逢这个周日佛学班啊，我从现在开始呢讲六祖坛经。
嗯，
六祖坛经呢，就是啊，在讲从一个平常人怎么样去修学佛法，去体悟佛法，然后得到解脱，得到快乐。
嗯，
所以呢，这个六祖坛经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有用的。他把这个很高深的佛法，用浅显的语言，啊，用普通的例子，啊，把它阐释出来。
嗯，
啊，深入浅出的，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佛法，
嗯，
佛法对我们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
嗯，那这个周日佛学班呢，是在星期天上午的10:30到11:30举行。另外呢，还有一个立言经的讲座，是在12月21号星期五的晚上7:00到8:30，讲的是如何体悟佛法。
对啊，因为立言经呢是在佛经里面很重要。在佛教里面有两部经啊，一部叫花严，叫这个妙华莲华经，一部叫楞严经啊，所谓的这个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
嗯，
你想怎么，你要想要怎么样修成佛呢，就要看这个法华经。你想要怎么样去体证佛法啊，从佛法里面得到开悟啊，得到解脱，那么就要研究这个楞严经，然后按照楞严经的方法去修行，你就能够开悟。因为这个楞严经呢，就像啊修行的一张地图一样，
嗯，
啊让你啊按部就班的去修行，你就不会走错路。
嗯，另外呢，在湛山精舍即将来到的下个星期呢，还会有一个很隆重的一年一度的佛七法会。那这个呢，将会在12月23号到29号举行。那师父能为我们说一下这个佛七法会的详细情况吗？
佛七呢，是我们湛山精舍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啊这个修行的一个盛会。
嗯
啊，一共有7天啊，从早晨啊5点钟到晚上，啊，每天从早到晚都不断的念佛，包括呢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
嗯，
啊，心里面在念佛，然后呢，啊，过了这个佛教的传统生这个饮食的生活啊，啊，就是过斋堂吃饭，就大家在斋堂吃饭的时候呢不能有声音，啊，然后呢，啊，不能讲话啊，心里念阿弥陀佛，那么有义工呢。来当行堂，来帮你送菜啊送饭啊，让你吃完以后呢，他们可能帮你添菜啊添饭。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让你在行住坐当中，在7天里面啊，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让你一心念佛。因为佛教里面相信呢，人的烦恼从妄想中来，那么你多念一句佛，那么你少了一个妄想，心呢就多了一份清净。
嗯，
所以呢这个啊佛七啊对于每个人来讲呢都很重要。所以佛七呢不仅对这个出家人，对信佛的人有用，对现代生活的人呢心里面很烦躁。如果说能够早吃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来参加我们湛山精舍这个佛七这个法会修行的法会啊，我相信呢对他们这个身心啊都有所帮助，会感觉到啊，通过念佛以后啊，突然之间，这个身心会轻松很多。
嗯。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这个时间大家要记住了，是12月23号到29号，需要提前报名吗？
不用提前报名，随喜参加。
嗯，
啊，就在我们湛山金色的观音殿二楼。
嗯，那电话呢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大家可以打电话过去详细查询一下。那么在接下来很快就会到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就是春节，在湛山精舍也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湛山平安灯的点灯这样的一个仪式。新春点灯呢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春节为大家的亲人以及海外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学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的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会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是祈福消灾。这个功德善金每盏灯是加币200元，可以写四个名字，也可以个别供奉，每个名字是50元。供灯地点就是在湛山精舍，欢迎大家是从即日起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查询，又或者是预约9058861522，转内线234。好，今天十分感谢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到直播间，那在下个星期的同样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再聊。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